忙碌了一天，此刻的你是否已经远离喧嚣与嘈杂，回到了家中，放下些许疲惫的身心，暂时停下奔波的脚步，歇一歇，享受一下夜晚这独处的宁静时光呢？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有什么想倾诉的心声？有什么想分享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在夜空下促膝而坐，敞开心中最柔软、最真实、最诚挚的部分，放下牵绊，放下掩饰，放下烦恼，聊聊天，谈谈心，希望能够给彼此留下温馨的陪伴。我是名师，我在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夜空心语，期待着聆听分享您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感谢您继续守候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又到了每周四的晚上八点半了。那每周四的晚上八点半到九点半，都是名师和嘉宾朋友一起和您在夜空心语当中聊天谈心的时候了。那今天呢，我们在夜空心语栏目当中邀请到的做客嘉宾啊，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身在美国的陈彦玲老师。我们先来跟陈老师打声招呼。Hello， 陈老师您好。
哎，明星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感谢陈老师啊，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
哎，谢谢。
陈彦玲老师呢，早年呢是成长于台湾，后来呢去到了美国留学读书，在美国获得了新针医学和整体心理学的博士。听众朋友您知道吗，陈老师的病人啊，在台湾的台大医学院想要见到他要等上好几个月呢。所以说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您呢就不用去飞到台湾，也不用去到美国，您呢拿起手机或者是发 email 给我们的栏目，就可以在节目当中有机会跟陈老师互动了。那在节目当中呢，您可以向我们的栏目提出一些您关心的情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更好啊，和恋人之间应该怎么相处呢，或者是说跟自己孩子沟通方面出现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建议会更好的去和孩子沟通呢，等等啊，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呢，如果您想提出来都可以向我们的栏目提出。那您可以发邮件到我们夜空心语栏目的邮箱，我们栏目的邮箱地址是ming.shi@soh.org.au ming.shi@soh.org.au， 或者呢另外一种方式，您可以拿起您的手机，您可以在这个 App Store 或者是 Play Store 搜索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手机 App， 点击然后就可以免费下载了。那里面呢有一个一键提问的功能，您可以非常快捷非常简单的去联系到我们的栏目，把您的问题来告诉我们。那今天我们想在节目当中啊，跟陈老师还有听众朋友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这个话题呢，可以说它是跟移民家庭的矛盾还有分歧相关的。那说到这个移民家庭啊，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华人朋友移民到海外了，比如说像陈老师您在的美国，或者是说像名师在的澳洲这样的移民国家。那很多人呢，他都是一代移民，那作为一代移民的父母呢，可能他们的孩子啊很小就带到海外来生活了，也有可能呢是出生在海外成长起来的，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 ABC， 比如说 American Born Chinese 或者是 Australian Born Chinese， 就是 ABC。 那这些 ABC 的孩子们呢，他们是从小啊成长在西方社会，接受西方社会的教育，受着西方社会文化和观念上的一些影响和熏陶。那 ABC 的孩子们跟我们这个土生土长的从中国出来的孩子还是有挺多的不同的，那有的很直观的就能够看出来，比如说一些行为举止上啊，说话的一些感觉上啊，其实都有挺大的不同的。那这些 ABC 的孩子们，尤其是和他们的自己的这个父母好像啊是有更多的差异的。那一方面呢，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父母他和自己的孩子之间有一个年龄上的差异， 可能因为这个年龄本身的不同，就已经会有一些观念啊、认识上的不同了。那对于移民家庭来说呢，又多了一种文化上的差异和不同。貌似啊，听上去这之间可能会有更多的矛盾。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关于这个 ABC 孩子或者是说 ABC 的这些人群的一些讨论，或者是说呢，拿 ABC 和生长在中国的人的一些对比，总会去作为一个话题的点去讨论。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明师就想首先跟陈老师您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明师在最近听到的一个比较突出的案例啊。那在分享完这个案例之后呢，我们再来和陈老师一起来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来聊一下今天的话题，好不好？陈老师。
好的，谢谢。
好，那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案例。其实这个案例呢，是明师在最近的工作和采访当中听到的诸多案例当中一个比较突出的，但是这些案例怎么说也还是冰山一角了。那我们就来先听听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讲的是一对母子的故事。那这个妈妈呢，也是挺不容易的，婚姻不太幸福，所以呢，一直是处于单身带着这个孩子的状态。那这个儿子呢，如今已经是成家了，可以说母亲是付出了很多，把儿子从小拉扯到大。那为了给这个儿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呢，这个妈妈在国内呢是拼命的挣钱啊，去工作，把这个儿子很早就供到这个澳洲来留学读书了。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很早就出来了。幸运的是啊，这个缘分眷顾到了这个儿子的身上，他在澳洲呢是找到了一位意中人，就是他的太太。那他的这位太太呢，可以说是纯正的 ABC， 是从小出生在澳洲成长在澳洲的。那后来这个儿子结婚了是一件大喜事儿啊，这位妈妈呢就可以说是倾尽所有啊。那我们都知道中国父母一般都是会把自己最好的留给孩子，是倾尽所有给了他们的这对新人呢买了一套婚房，付了这个首付，这笔首付的钱还挺大的。既然儿子结婚了，这个妈妈也没什么牵挂了，那儿子也可以说事业有成了，那妈妈呢也打算啊跟随儿子移民到澳洲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那生活在一起以后呢，这个生活当中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矛盾啊，主要是发生在这个妈妈和这个儿子的太太之间，也就是婆媳之间，这个 ABC 的这个儿媳妇儿和土生土长的中国的妈妈的之间矛盾重重。那后来呢，这个儿媳妇儿觉得与其这样大家不愉快甚至是还蛮痛苦的生活在一起，不如说大家分开居住可能对彼此都好。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小插曲啊，因为这个房子呢，作为这个妈妈呢，她是不是澳洲公民，她还算是一个外国人的身份。那在澳洲这边呢，现在是对海外人士在澳洲买房啊，是各种政策越来越严了，要交很多附加的税啊，各种各样的附加费。所以呢，为了说在资金上的一些考虑，这个妈妈呢就把这个房子写在了这个儿媳妇儿的名下。这个儿媳妇儿呢，她是澳洲的公民。妈妈的儿子呢，也就是这个妻子的丈夫，他还不是澳洲公民，所以最终呢，这个房子是写在了儿媳妇儿的名下。后来呢，因为大家生活不愉快，这个儿媳妇儿就决定，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讲了，她是采取了各种方式把这个婆婆请出了这栋房子。那这样的话，一下子这个矛盾就升级了。婆婆从情理上觉得啊，我对你们这么好，为你们付出了这么多，买了这个房子你居然把我赶出来，从情理上或者是说从这个道理上都无法去接受这个现实。几次可以说从那以后开始每天都打上门去，去到这个儿媳儿子家去闹啊，去打。那儿媳妇呢没办法，只能把这个警察叫过来了。警察来了以后呢，虽然说从情理上是很理解这位母亲的她的不容易，但是呢基于这个当地的法律，他们还是要善意的把这个母亲也就是她的婆婆去请走，并且善意的警告她，如果说再有过激的行动，再有任何过激的行为，可能会采取法律的手段，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去把她逮捕。那这个儿子因为他出来的时间很早了，并且呢很爱他的这个妻子，所以面对妻子这种决定呢，也没有说去出面强加的去阻拦。那他也看到了这个妻子和自己的妈妈之间确实冲突太大了，大家生活在一起也不会幸福。陈老师啊，当明师听到这个案例以后呢，确实觉得还挺冲击 名师的一些认识，或者说是一些观点吧。我也曾经想过啊，如果这个案例放在名师自己身上，或者是说哪怕放在名师身边很多的在我认识的这些朋友当中，好像都不太会，就是说行为上啊，或者是决定上都不太会像名师在听到的这些案例当中，不太会跟这些当事人的处理的方法一样。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个案例，它其实只是冰山一角了，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案例都是集中在这个移民家庭当中发生了矛盾和分歧的。那这里面的名师就产生了一些思考啊，很想跟陈老师在节目当中去聊一聊，对于这个移民家庭之间，一代移民父母和 ABC 的孩子之间，为什么好像看起来会有一个更加凸显的矛盾和分歧呢？我们也想今天听听陈老师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说能不能给一些建议啊？因为很多一代移民父母，他们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从小去保持一些他们认为他们应该保持的传统，但是却很难。所以我们今天想跟陈老师在节目当中聊一聊。陈老师，
对，我想做移民的这个决定应该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哈。但是基本上在做这个移民的过程，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会很理性的去列出来，你每一个决定事实上它都有正反两面，或者是不一定说是一定是正反这么的绝对哈，它肯定会有一些产生的一些影响。OK， 所以包括像移民，他事实上如果在通常会有两个状况哈，一个就是说他到了这个新的国家，那父母呢可能忙于生计，他基本上没有太多时间去跟孩子做沟通。另外一种呢，就是经济上挺优渥的，他不需要工作，对，然后他跟孩子之间能相处的时间还是挺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要做这个移民决定，你要事先能够稍微思考一下，你做了移民把家搬过去那里，目的不只是说我想目标可能都一样啊，就是过一个可能更自由自在或者是更健康的一个，或者是给孩子的教育机会更多的这样一个一个环境啊，思想上可能更自由一些的这样一个环境。但是在这样的环境跟你想移民的原来这个生长的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不一样，它本来就是你向往它也好，或你必须这个没办法在国内待，然后一定要移民出来，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你想移民的这个行为本身的背后，它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两边的文化是不一样的。
非常不同。
对，非常不同。那既然它非常不同，我们有没有去了解、适应甚至善用这个文化，这父母的功课啊，你要花多少时间在什么地方学习，怎么样去融入当地的那个文化的氛围，甚至你怎么了解孩子他在学什么，孩子他透过了教学的方式，透过了这个跟朋友之间的互动，透过这个课程的内容，他事实上在教给他某一些价值观。
是，
对。但是这个部分呢，我据我的观察还有很多的移民研究报告呢，看起来是在这个角度上其实可能是比较缺乏的，所以才会造成后面的很多的冲突。因为冲突的原因啊，之一是因为你有期待，既然做了这么大的决定，你投入的包括可能离开了原来很安稳的一个人际关系，一个生活使用的很习惯的一个语言啊，甚至吃的东西可能完全不太一样，你就是同样的青菜或同样的一道菜哈，你在中国本地做跟你搬到澳洲搬到其他国家做出来的味道不会完全一样，因为它的食材不一样，它的水、它的空气、它的土壤成分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有没有很正式的给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一旦搬过去之后，或者是我在搬过去之前，我是不是能够在自己的地方就能够去学习一些什么东西，或请教哪一些人，能够尽量的减低两个不太一样文化当中的这种落差。这种落差如果你没有处理好，它肯定会反映在小孩子身上，那就会造成比较大的矛盾。因为孩子他跟我们一起到这个新的国家，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是个学习者，他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学习者，也就是他的身份往往都是学生，他需要上学， 他具有当地成熟的一个教育系统来培养他、嗯、但是父母没有，对吧？父母没有，甚至父母可能连这样的意识可能都不一定足够哈，完备哈、
嗯、
所以他把他的很多时间除了去应付生活所需赚钱之外，他可能也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并不是去学习新的环境的融入，比如说语言。
嗯，
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第一代的移民父母，他是不是安排自己一个很正式的时间上学校去学英文？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准备，因为当你的语文能力足以了解你孩子现在的世界在做什么的时候，你比较容易跟他沟通。因为你在学一个新的国家，你到了新的国家去学习新国家的语言的时候，教你的老师他必然、啊、我想应该这句话不会太离谱、啊、就应该是在那个国家受教育的老师，他在那个国家待得比我们长、嗯、所以他们在教育成人的英文上面，他们也会用很多的当地的文化的素材，
是
他可能会告诉你这个节日为什么，他的历史是什么，那个节日的历史又是什么、嗯，
对，
甚至他可能会讨论时事 OK、
嗯、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的话呢，基本上第一代移民的华人家长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者是说有那个意愿去关心当地的、时事。那因为一个是他觉得可能没那么重要，第二个呢他就不会安排时间，第三个呢他可能没有那样的环境，他不会融入那样的环境。所以、嗯，当你的孩子天天上学的时候，他天天周围围绕的都是当地的东西，当地的新闻，当地的故事、嗯、当地的笑话，当地的，你就会发现、
哎、
你虽然人在那，你其实跟孩子距离其实就会越来越远、
啊、对,
对，随着他的年纪长大，
听着也是觉得挺悲伤的、
啊、当你扒、嗯、对，当你扒不住他的时候，当你觉得你没办法掌握他的时候，你会有点恐慌，因为那毕竟不是受教育的地方。
嗯，
你会有点恐慌，那人在恐慌的时候他就想抓住东西、
嗯、
让自己有一个比较足够的安全感。那你能抓谁呢？你又不出去跟人家这个融入当地的这个社团啊，当地的文化，对吧？因为你的语言可能有限、嗯、那怎么办呢？你就抓自己的孩子了。问题是、
哦、
你抓他越紧，他可能离你越远。
嗯
嗯，所以您刚刚说的那个案例，为什么他的儿子并没有强烈的去阻止他的太太？
没错、嗯、
是因为他可能知道就算阻止了，一可能无效，二勉强在一起可能伤害更大，因为他们之间的这个文化的这个落差可能非常的大。
没错，
我就举一个例子哈，
嗯，
如果他是在国外长大的，对于这个打扫卫生的标准可能跟经过文革时期那个时代之后所成长的那个环境的国内的朋友们或许不太一样。
嗯，怎么不一样呢，陈老师？
你讲文革那个时候他诉求的是什么？他打击知识分子，对吧？
嗯，
然后得把人弄得这个两手都是老茧，脚上都是、
嗯、滚一身泥巴。
对对对、嗯、所以谁也不愿意干干净净的，因为他所、嗯、整个大环境他所强调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那你在那个环境生活了几十年，你不会特别觉得自己怎么样，但是当你出来发现这个地方它标准不一样的时候，那媳妇儿都很难过，因为这个卫生标准是没有办法妥协的、
这是一个硬性的东西。
对、
嗯、
你而且是你天天都要生活在一起天天碰到的东西。除非这个时候老人家他意识到这样的落差、嗯、然后他愿意抓紧时间提高标准，这种矛盾可能会就会变得比较少一点。万一再加上有孙子，对于孙子的这种养育的方式作息啊可能又不太一样，那你不是一天三餐都得吵？
是啊，听起来日子感觉没法过了。
对，没法过。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
嗯，
中国人基本上不太认为早上得吃冷的东西，早上都是热乎乎的东西。
没错，
对吧？
对，
这是其实这是很养生的、
嗯、
可是呢如果是这个 ABC 呢，或者是说这个西方人，他们你看早上吃的是什么？他就是打个蔬果汁，都是凉的。
对，
甚至还加一点冰块进去、哦、然后呢中国人吃麦片牛奶粥，哎，它是加热。
对，
老外吃的这个麦片牛奶粥，那个麦片已经变成 cereal 了，所以那个牛奶直接从冰箱拿出来、cereal 倒进去，它也是麦片牛奶粥，但是它是冰的。
对，没错、
嗯、对， 你说你咋办呢？
这生活习惯真是
个
问题。
对，所以为什么媒体很重要，为什么知识的传播很重要，就是说、嗯、把人不知道的事情他提早让他知道，他就能够先有准备、嗯、如果儿子也有这样概念呢，然后如果这个 ABC 呢他也有这种概念呢，他知道生活在一起会有这些文化的落差呀，他也愿意去了解一下、嗯、你毕竟你是中国人嘛，你血液里面你是中国人嘛、嗯、你不管在澳洲美国你生活了多久，你那个血液是换不掉的，对吧？
嗯，
那你去了解一下这个祖先生活了几千年，这个民族不倒，这个民族还在，他生活的智慧是什么，你或许抱着这种心态、嗯、你去研究一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不要吃冰的、
嗯、
在什么时候吃冰的可能伤害少一点，那 这样子不就跟老人家之间会有沟通的桥梁了吗、啊、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你的血统必然带给你民族的这个荣耀哈、啊2015年就是屠呦呦女士得到这个诺贝尔奖医学奖，她努力了40年失败了190次之多的这个实验，她到最后、嗯、她用的不是西方科学的手段，她是在东晋时代找到一本修道人的书，这个人叫葛洪、
嗯、
她在里面找到了早在1000多年前治这种药，就是这个药它是要拿来作为治疗那个疟疾病人的一种药，这个药早在1000多年前人家就把方法给写出来了，
哇、
wow. 也是实际的去证明这个方法是有效，所以他写出来、oh. 变成一个记录流传千古、oh. 所以不要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然后自己在别人的土地上咱们就矮人一截，没有，因为你代表的是一个5000年的民族的子孙，你只有不认识自己的民族祖先有多么荣耀的几千年的历史，你完全不认识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才有资格矮人一截，你才有资格自卑。当我们的不管第一代第几代的华人移民，你真的去理解了这些传统的伟大，你去看看屠呦呦女士她得到了诺贝尔这个医学奖，因为她的这个发现不是她的发明啊、哦，是因为他的
发现
就几亿人的生命、
嗯、诶，那陈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这个父母的功课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刚才您提到这个说要意识到自己民族背后的这个文化，你才有一种从内心真正的归属感，不管你身在哪里你都不会觉得说在别人的土地是矮人一等。那其实这里边也有一个案例，之前还想在节目当中去请教您，不过听您这么一说我大概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就是说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也是一个小孩子，他是出生在澳洲，但是呢他自从上学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不再说中文了，回家呢也跟父母说不行你别跟我说中文你跟我说英文，后来直到很后面才去有人探索到这个小孩子是什么样的心理呢，他这个无意当中告诉别人说，我说中文的话会觉得自己被别人认为不合群，我自己没有安全感，因为我周围的同龄人的压力他们都说英文，所以他就觉得说中文好像是一件丢人的事儿。所以我就想到刚才学以致用啊，刚才陈老师说到这个，我猜想可能是父母的这部分功课没有做好，没有从小去引导这个孩子认识自己民族的这个文化，是不是陈老师？
是，其实我也算移民哈，就是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27岁了，到了美国读书呢、嗯、因为我们家也搬到这儿来了，我除了自己专业的学习之外呢，我也需要提高我自己的英文水平，因为美国上学其实挺方便的，它有完全免费的 adult school， OK， 它可能就在你住家附近的高中就有人来教你英文了、这种课我都上过、我虽然是台湾的所谓的名牌大学、然后成绩还不错毕业的学生、但毕竟基本上那个不是讲英文的国家，所以我还是得要去努力的就是去学习一些东西， OK、然后社区大学它也开了很多英文的课，它可能对你的要求跟一般的大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也不会太轻松，因为它真格的要教你东西，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去修了一门英文的课、虽然我的托福成绩也不太差，我申请学校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毕竟咱们20几年的时间不是生活在这个英文的国家里面，有太多东西需要我们去学习，不是只有课本，因为你要生活之后你可能还要工作、对吧，你在工作当中跟同事之间的这种光讲笑话你就听不懂，
听不懂笑点不一样，
对，因为你的生活背景跟他不一样，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选了这样的一个课、嗯、然后呢你们注意到哈、嗯、基本上开学的时候大概差不多是在九月，我说的是北半球哈，在九月到十月这段时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国传统的节日，
是中秋节。
对，是中秋节、嗯、那中秋节要吃月饼吧，
对 moon cake。
对，所以我第一次呢的这个英文课的报告，我就用很简单的英文教他们怎么样去做月饼、
哦、怎么
然后大家因为那个背后也有故事，那个背后有精神上的故事、嗯 right? 你不管是人间天上啊、哦、那个所谓的人间就是可能是明朝去推翻了这个暴政起义嘛、嗯、哈，所以在那个月饼里面去传达这个起义的时间啊等等这些讯息，
对情报。
对，另外一种就是天上人间这个嫦娥奔月，所以我的同学们跟老师他们都觉得哎，你这个民族其实源远流长挺有意思的，人间的故事也有这个天上的故事也有，所以他、嗯、他反而尊重了，油然升起对你尊重的这种心态，因为他看一看自己的历史两百多年。所以我记得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我的老师就特别的就是把我找过去哈，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想不想去听音乐会。嗯，我说行啊，我说这个反正以前这个读书太就是时间上太紧，没有太多机会去参与这些活动、嗯、那既然到美国来了，我也不急着一两年就得把什么学位给拿了，然后因为我不太有经济上的压力嘛，
嗯，
我们家都已经搬到那儿了，所以我就说啊可以啊，他说啊，那你就到那个哪一个 office 哈、啊、去跟他们说怎么怎么回事、嗯、然后你就可以拿得到票，这样好了。然后我就真的去了，去了以后我发现我那个票不便宜，但是我不用付费。
哦，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那个大学附近的这个社区这些居民们，因为其实在大学附近这些水平大家都不会太差哈、哦、那这些人呢他明白一个文化的融合，一个民族互相之间的理解包容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有助于经济的繁荣，所以你对别人好、嗯、结果是其实也是对自己好，因为社会更好。
嗯，
对，你生活在一个更丰富多彩的文化的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彼此之间互相尊重、嗯、彼此之间拿出一些智慧来，那当然这个社会是在进步了，所以他们愿意去出那样的钱。事实上那张票还是要用钱买的，只是别人的 donation。
OK， 捐赠的。嗯，
对。然后当我真的进到那个音乐厅的时候，我在找我的位置的时候，我才发现那是 VIP 的位置。
哇哦，贵宾的位置。
对，你想想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他可以把外来的学生，他还搞不清楚这个学生是谁，他怎么会愿意买一个那么贵的票，然后让这个学生基本上也不是社会上什么大人物，他没有什么大影响力，他可能还很多事情得靠别人，对吧？
嗯，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国家，他竟然愿意让这个学生去坐在那个 VIP 的位置，让这个学生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值得别人尊重他，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当一个人他从习惯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他常常会有一些，如果是这个过度的这种陌生感，会造成人有那种紧张焦虑的情绪哈。那如果紧张焦虑的情绪不懂得正面的去处理的话，那不是个人生病了，可能这个人受不了，他可能也制造一些社会的事端，这个还是大家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你看人家用这个方法，他不是跟你用说教，不是跟你用法条，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就是重视你，重视你的价值，然后给你一个非常好的那个环境。当我那一天我就知道了，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不会再做什么太不好的事情，因为别人这么重视我，我怎么可以不重视自己呢？
有这么大的感触、
哦、啊，很大的感触。对、哦、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聪明的父母你能够去善用这些社会的资源，甚至你自己创造一点，你把咱们老祖宗很多东西你能够去过一遍，去学习一下、嗯，对吧？因为应该是也是很快、嗯、光是一个月饼就挺有讲究的，甚至你只要用心，你可能都可以做出这个月饼的专业水平来，再加上自己独特的设计包装、嗯、然后把你的孩子的朋友找来、嗯、在家里过一个传统的中国的节日，
嗯，
人家油然尊敬你是一个有历史有温度 有人情、有精神层次的一个民主文化，谁能不尊重你啊？
是这么个道理啊。
所以传统的中国人他们其实是非常重视传统的这种家庭的聚会，这个精神其实跟现在的犹太人是很相似的哈。
嗯，
家族家族之间的这个凝聚力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刚才这些这个移民的案例也好啊，或者是正在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些华人朋友们也好，我们重新省视一下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怎么样凝聚一个家庭的这个凝聚力，我们都借鉴借鉴，或许应该会有雨过天晴的这样美好的这种表现吧。
嗯，好的，那谢谢常老师。听众朋友，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节目当中跟常老师聊天。
忙碌了一天，此刻的你是否已经远离喧嚣与嘈杂，回到了家中，放下些许疲惫的身心，暂时停下奔波的脚步，歇一歇，享受一下夜晚这独处的宁静时光呢？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有什么想倾诉的心声，有什么想分享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在夜空下促膝而坐，敞开心中最柔软、最真实、最诚挚的部分，放下牵绊，放下掩饰，放下烦恼，聊聊天，谈谈心，希望能够给彼此留下温馨的陪伴。我是名师，我在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夜空心语，期待着聆听分享您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又到了每周四的晚上8:30到9:30名师和陈老师在夜空心语当中和您聊天谈心的时候了。那今天晚上呢，名师和陈老师在节目当中聊的这个话题啊，是主要和移民家庭之间产生的这个矛盾和分歧有关。这个矛盾和分歧不是产生在外部，而是指这个移民的家庭当中，比如说一代的移民父母和自己 ABC 孩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和矛盾。那在节目的刚才的时段呢，陈老师呢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的感受和建议啊。那在这里的名师呢也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发现这个一代移民和 ABC 孩子之间的矛盾啊，往往我们看到很多人呢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把眼光放到了这个孩子身上了，放到这个 ABC 的孩子身上，而忽略了父母在这其中重要的作用。那刚才陈老师也说了，其实这主要呢还是父母您的功课，您有没有在此之前做好融入当地文化的准备呢？或者是说您在这个海外生活当中有没有在刻意的去让自己走出去融入当地，了解当地的这些文化啊、价值观呢？如果说您的这部分功课做足了，从而会减少跟自己孩子之间的这样一个冲突。而且呢，作为我们这个华人移民父母啊，华人朋友呢，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资质和优势啊，我们这个中华5000年的文化，如果说我们自己能够去学一学、感受一下，那从而这种荣誉感带给孩子，也会让孩子有一个不同的感受，那也就不会说我们是总觉得自己是移民，在别人国家的地盘，或者是说说着不同的语言，我们就矮人一等。那也是非常感谢陈老师刚才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建议。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想问问陈老师啊，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您还有什么其他更具体的一些建议，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实践起来吗？您觉得呢？
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说孩子是比较小一点，还在上学的这个年龄，就移民过来的话，其实父母不要忘了去善用学校的资源。其实你有任何的困难，你到学校去，哪怕你的这个语文不怎么样哈，你跟学校表达，学校都会帮你找志工，帮你做翻译。
嗯，对，
不要害怕把自己的困难就是说出来。
嗯，
对，就是人有的时候他过于自卑的时候，不是谦虚哈，他有那种自卑感在作祟的时候，他经不起别人的任何的这种 question。但你要知道，在西方 很多东西它是 question question and question， 它才能够找到最好的答案。
嗯，问题问题问题，
不断的就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对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就是思考模式上，整个这种价值观的体系上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
那你既然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国家，你就要适应这样的一个这个思维模式，不要想老是要去排斥它，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思考的模式。他总是会把事情交代得很清楚，还要问为什么，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完了还要问为什么。
对，可能这个 也跟华人的一些观点不太同啊。华人总是说，对家里的事儿不要对外讲啊，或者是说家丑不可外扬啊，有一些反用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哼，可是这个西方社会他不认为这个是家丑啊，他认为你有困难呐、啊有困难为什么大家不互相帮助呢？
啊，对，所以这个认识上可能改变一下会更好。
对对，要不然呢就会让。有的时候会让西方人觉得什么呢？真是秀才遇到兵，我爱莫能助。
OK， 有困难不说出来，没法帮你。
对对对，没法帮你，然后还坚持己见，因为毕竟这里是西方国家，西方国家有它西方国家运作的系统。我就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有的时候小孩上学呢，学校的老师就可能会跟家长说，这个如果你开车送孩子来上学的话，请你不要停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他甚至会拿一个地图来告诉你，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是不能停的。哦，为什么？因为这样小孩要过马路，比较容易增加发生车祸的危险。你应该停到他能够直接进校门的这一边的马路上。那这个对家长来说，如果是 顺路的方向没有问题，如果是逆行的方向，他来的家里面跟学校的方向刚好是逆行的话，那他就得多绕一圈。
对，
对吧？那如果你带的是明明白白明白的理解为什么学校有这种要求的时候，你就不会抱怨了。
就觉得应该那样。
对，否则你是贪图这个图快的这种习惯的这个情况之下，你很容易就会有那种抵触的心态，对吧？你会觉得这样不行吗？为什么我得绕这么远的弯，然后我已经来不及了。
吵架了，
常常就会有这种东西。那甚至呢，你明明白白不可以在转弯的地方把孩子放下来。什么叫转弯的地方？就是这个叫做红绿灯十字路口，你一转弯的时候，常常你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啊，那个转弯的地方，那个人行道上面通常漆的是红色的，它禁止停止，因为它危险，你停在那里危险，因为后面的人他可能不知道一转弯就撞到你了。但是呢，我亲眼见过，就有家长，华人的家长就把孩子直接在那个地方就叫他下车，因为方便，
对别人造成危险呀。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保持，我只是举这样的例子啊。这种图方便其实太多太多太多，可以在生活当中发现这些例子。那你要知道，如果这个 ABC 的儿媳妇儿，她在西方国家她是规规矩矩长大的，她没办法容忍这种行为，因为她明显的违背安全，所以你没有办法要求这个儿媳妇要适应你的这种方式，因为这是社会不容的，法律不容的事情，对吧？还有呢，刚才这个案例也提出来，就是说这个母亲可能去做了一些表达啊等等的，
每天打闹，上门去闹，
不在于你不能去表达，在于什么？在于你用的方式不够理性，
过激了。
当这个方式不够理性的时候，它可能就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安全上可能就会让人家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要考量安全的问题啊？所以警察他才会管的。
对，是，本来是一个家庭矛盾。
对，因为人他可以选择理性的去表达一件事情，不必然要用高涨的情绪去处理它。结果你就发现你在西方这一招是行不通的。
对，真的是。
对，因为思考模式、表达方式、沟通方式都不一样。那你想想看，他儿子在澳洲生活了多少年了，他从小又年纪比较小一点的时候 来这里学习，那他学的是哪一套的思维模式呢？
还是西方社会的多一些。
是，所以妈妈在这个部分上她就没有提早的去想到有这些可能的发生。因此造成了，就是我们常说啊，这个无知是要付出代价的啊。比如说你不知道这个食品 是有毒的，就是无知嘛，无知并不是低俗或者是什么，就是知识太多了。我对我自己对某一些东西我也挺无知的，因为没学过，不知道，没见过，对吧？
嗯。
但是呢，你有一种心态是你知道你没见过，但你可以去问人啊，你开口去问啊，你就可以避免一些危险的产生。那如果有些人他没有这个习惯，没有这种学习习惯，那个东西明明白白它就是有毒，你不懂你把它吃下去了，你说倒霉的是谁呢？
而且有的人华人朋友就是尤其刚来这个海外，有的时候要面子，觉得不好意思去问。
嗯，是，就是怕人家说啊你连这个不懂是我就真不懂。孔子不是说过吗，知之为知之，知之者为知之，不知者为不知也。对，
是。那其实这个案例当中，名师也猜想可能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出现，因为我们也经常看到就是 ABC 的孩子，他从小在西方社会长大，他真的很敢于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说这种跟父母就是敢去怎么说呢，说过一点叫顶撞。但是对于这个华人的孩子呢，包括我们个人，包括名师啊，从小的这个成长经历好像也是很难或者很少跟敢于去怎么说挑战父母，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去听父母的一些建议。
这个可能有一些误解啊，就是说你跟父母表达不同的意见，那并不一定叫做忤逆哈，也不一定叫做挑战父母。
嗯，
其实不必然，对，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过程不一样，他学到的知识不一样。
嗯，
所以孩子就像，其实我们学知识就有点像以前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讲这个瞎子摸象一样，
嗯，
大家都是摸到这个大象的一部分，然后可悲的是什么？可悲的是他认定那就是大象，
是，
对吧？那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完人嘛，我也不可能对所有的教育或对所有的医学的东西了若指掌，这不太可能的，
嗯，
对，所以因此每一个人，比如说。可能我读医学的书读了这么多年了，那我的孩子他在上学的时候可能一些东西是新的 update 出来的，那他可能也学习了一些东西，那他回来会跟我比如说跟我提的说妈妈你之前那样讲的不完全是不是全貌，那你说他顶撞我了
并没有，其实
对他其实只是表达一个求真的一个精神。所以我记得孩子小的时候，我在教他们东西的时候，他们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常常回答的就是说回答一些回答之后呢，我常常会跟他们说，我说我今天跟你说的不过就是妈妈现在知道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正确的答案，但是它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一天可能会被推翻，就像医学的诊断名词今天叫这个，过了十年以后可能叫另外一个名词了。
所以说作为父母也应该保持一个开放的一个心态，一个谦虚的心态。
对，然后孩子呢在表达这种不同意见，或者是说你希望孩子去做什么，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去控制那个负面的情绪，而是用比较理性的方式去处理问题。我觉得这是近代的华人需要学习的地方。 我觉得近代华人有的时候如果他比较不理性的时候，他用一种全盘否定律哈，就你不行就什么都不行啊，你这件事情不行就你价值全没有了。
嗯，好像是挺常见的这种。
对，然后呢在说话的时候就常容易夸大其词，
带有水分。
对，比如说我很忙，我不可能把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你，对不起，人家对方也没有想要知道你所有的细节
是，
对，你为什么要情绪这么高昂的去说这些东西呢？然后自己好像委屈的不得了这样。那事实上人家也没有要求你要这个样子啊，他也没时间听你讲所有的细节，好不好？
嗯。
可是你就被那个负面的情绪给左右了，冷静不下来。
OK。
对，那当你冷静不下来，又让人家觉得你威胁了人家的这个居住安全的时候，你说不报警啊，干嘛呢？
人家已经觉得你威胁到人家的安全了。
是。
嗯。好，那我们还想在节目最后啊，还有一个问题想再问问这个陈老师，也是很多家长的一个困惑啊，就是孩子小的时候挺好管的，挺乖的，但是呢，他逐步的 步入这个所谓的人们称的这个叛逆期啊，青春期啊，就觉得越来越孩子不太跟你，就是不太听你的话了，不太跟你沟通了，甚至长大了以后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所以您对于这个现象您有什么样的解读呢，陈老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啊，这个也就是促进社会能够进步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元素吧。如果孩子都跟我们一模一样，那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每一个细胞中间很核心的东西叫做基因，基因它是排列组合出来的，所以你孩子的基因不会跟你一模一样，但他怎么可能表现出来跟你一模一样呢？他连长相都跟你不完全一样，好不好？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发生这个矛盾那个矛盾，这个痛苦那个痛苦，是因为无知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你对人的这个生理现象能够多用心一点的话，你不必然一定要去念医学院，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初中的生物学的概念你就能够明白了。当你明白这个真相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什么过多的期望，你没有过多的期望，你就不会有过度的失望。
可是这个挺有意思的，陈老师，刚才您说这些知识其实一个确实是我们在这个曾经的学校的书本上都学过，但是呢
是、
如果说不今天跟您做节目听到您把这个联系起来，好像很多人还很难去想到这一点。
这就是近代的教育我觉得很需要去调整的地方，它缺乏了一个东西、就以前呢有人这个请教孔子啊，说怎么样把书读好啊、孔子说哎，那你去请教我一个很会读书的学生叫子夏、然后子夏给他的答案用白话文来说就叫学以致用。你看看现在多少孩子他学花了多少时间，他学的东西他是不是去用了。包括可能从小这个学校的教育就讲清洁卫生，你去看看你们家是不是真的清洁卫生了。
是挺有意思的，今天这个话题也是我们跟陈老师在节目当中聊出了挺多有意思的现象。听众朋友，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晚上的夜空星语栏目就要暂时跟您告一个段落了。别忘了如果您有关心的情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和陈老师一起在夜空星语栏目当中听听您的故事。那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呢，也不要担心，您可以登录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网站，您在 Google 当中直接输入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这几个中文字，或者呢是直接输入网址 ozvoice.org 就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了。在国语节目的下方您就可以找到夜空星语栏目来收听往期的节目了。那同时呢您也别忘了还可以跟我们栏目进行互动，您可以在手机 APP 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手机 APP 或者呢是在网站当中使用一键提问的功能和栏目进行互动和留言。那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四的晚上8:30到9:30，名师和您在夜空星语栏目当中不见不散，我们下周再见。